大家好，你们知道吗？我这个周末一直在分享的是在我人生中发生过的所有好事情的根基所在。主在1968年触摸了我的生命，那次我经历了一次情感上的遭遇，让我知道神爱我。可是我当时并不理解为什么神爱我，因为我并不可爱。无论如何，大约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我沉浸在这种情感之中，那感觉很美好。但当情感消失后，它一定会消失的。你不能把你与神的关系建立在情感上，我就发现自己需要更多。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说法很让人震惊，因为他们想要切实地感受到一切。我其实也有很强烈的感觉，但我的生命并不是建立在情感之上。我被征召入伍，被派往越南。在越南，因为处境艰难，我开始学习神的话，为了不被越南环境里的各种事情所吞噬。通过神的话语，我开始明白到神的爱与接纳，它远远超越了情感。情感是无法支撑你走很远的。如今对我来说已经56年了，单凭情感是支撑不了56年的，但神话语的真理能够支撑。我所开始看到的正是这一点，也是我这一周一直在教导的要点。简单回顾一下，我教导的内容来自希伯来书第九章和第十章，说到主耶稣一次性的献祭就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赎，还有永远的产业。然后在希伯来书说道，我们不再存有罪的意识。对许多人而言，这听起来几乎像是亵渎，但它的确是希伯来书的原话。接下来在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然后在第十四节说，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也就是说，你已经被成圣，被永远完全了。这并不是指你的肉体，也不是指你的心思情感，那些上下波动就像溜溜球一样，取决于外在环境，而是指在你的灵里，你已经一次性的得蒙赦免，过去的、现在的，甚至你还没犯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你的灵已经被成圣，并且永远完全。而正是这些真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保罗刚才说的那部分也是这个意思。大多数人并不是从灵去生活。我并不是说我自己完全做到了，但这是我的渴望，行在圣灵里。那么行在圣灵里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以为行在灵里就是一脸苦大仇深的表情，或者把衣领反过来穿，或者带着某种宗教姿态走来走去。其实行在圣灵里仅仅就是行在神的话语里。圣经里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的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如果你想行在灵里，你就得行在神的话里。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要明白我在灵里是谁，我拥有什么。我这几天分享的一点就是，耶稣是灵，他看我也是看我的灵，他并不是根据我的情感或外在情况与我互动，一切都基于我是灵里的那个我。所以我也努力以此来行事。因此当保罗告诉我们只剩下12个小时的资金时，那是一个物质层面的事实，我不会否认它存在，但神的话语告诉我，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并不是在批评任何人，但如果你看到你的银行账户就被他深深影响，以至于他比神必供应一切所需用的应许对你来说更真实，或者医生的话比你已经得医治的应许对你更真实，那么你就是属肉体的。这并不意味着你是个糟糕的人，而是代表你所看见、所尝到、所听到、所嗅到、所感觉到的感官层面，对你来说比灵界的真理更真实。但如果我们想活在得胜里，我们就必须学习如何行在圣灵里，也就是不管其他任何声音说什么，都抓住神话语的应许。有一次我和我妻子杰米接到一个电话，说我们的儿子去世了。当时我们必须立刻起床，穿好衣服出发去处理，但那时是2001年，我们没有手机。 就在得知儿子已经死了，甚至被放在太平间里四个半小时之后，我们开始祷告，并开始欢喜快乐地赞美神。有人也许会说，这简直是在否认现实。但这并不是否认在物质层面上所发生的事情，而是不把物质现实当成全部现实。还有属灵的层面啊，我们开始赞美神。等我们赶到城里的时候，我们的儿子已经在太平间冰柜里，赤身裸体，脚上挂着身份证签，被冷冻了四个小时左右。结果他突然坐了起来，开始说话。他现在还活着，就在现场的某个地方，活得好好的。其实这事就是这么简单，我并不说它很容易，实际上这是你能做的最困难的事，就是在你亲眼所见、所感受到的状况面前，仍选择相信神的话，因为你已确认你的真实身份在基督里。你可以称之为信心，这当然没错，但其实就是你的身份感。你认为哪个你才是真实的你？是你情感感受到的那个你吗？经常有人来找我，说，我知道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但我感觉不到神的爱。你能为我祷告，让我感觉到吗？这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想拍醒他们的冲动，但别误会，我没有真的打人。可是你可能会想，这有什么问题吗？我的回答是，谁在乎你的感受如何？对于多数人而言，感受比神的话语还重要。对他们来说，医生的话或身体的情况，比神的应许还要真实。这正是圣经所说的属肉体。属肉体并不只是指极度邪恶或犯罪，比如杀人犯、强奸犯才是属肉体。如果你比起神的应许，更在乎你所看到、听到、感觉到的，那么你就是属肉体。而罗马书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他并没有说这只会导致某些人的死亡，而是明确的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或属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也就是说，属灵就是以神的话语为念。如果你逐渐把自己认同为灵里的你，而不是把自己认同在肉体或感官层面，那就是圣经称之为的属灵。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也说到，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这样你就可以行在得胜里。实际上，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已经拥有了耶稣在他里面所拥有的同样的得胜，因为住在你里面的正是他的灵。圣经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参见罗马书八章九节。所以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灵，就还没重生得救。如果你已经重生得救了，那么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说，神便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也就是说，你里面住着全能神以及他一切的能力和大能。也许有人会问，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我仍然有这么多问题？答案就是因为你的思维还停留在属肉体的层面。尽管你灵里已经拥有神的生命，但需要通过你的思维来释放。箴言二十三章七节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你的生命方向与思维紧紧相连。重生后，你得到的是一个全新的灵，你拥有与耶稣相同的潜能。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列举很多。你和耶稣拥有同样的潜能，而之所以这些潜能没有彰显出来，是因为你让那些看得见、听得到、感觉得到的东西比神的话更重要。其实就这么简单，虽然要真正行出来却很难。你要彻底重塑你的思维模式，以至于当你的感官和周围环境告诉你一个结论时，你仍能坚定地相信神的话语。这需要你在身份上深深认同你在主里的位置。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去做跑步机心电图检查，当时的医生要给我做健康体检，因为我的董事会希望我为事工投保。我想大概是在2001年，因为正好是我儿子死里复活那件事之后，他们想要剃掉我胸口的毛发来贴电极，但我就跟他们说， 这可是从未被剃过的处女毛啊，一定要刮吗？他们说，我们先试试看吧。结果当我跑到第11分钟还是第12分钟时，由于我开始流汗，这些电极贴片就往下掉。于是我用手扶着两个电极，医生也扶着，护士也扶着，我还在跑步机上继续跑。那时我正在给他们做见证，说我儿子刚刚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听得都很专心。检测结束后，医生拿着长长的一卷打印报告看，看到第11分50多秒的地方，数据有些不对劲，他皱着眉头发出嗯嗯之类的声音，然后写下一张纸条，给了我另一个医生的地址和电话，说，你马上去看这位医生，咱们得做更多检查，你别回办公室了，就去那儿，我们可能今天就要让你住院，甚至可能给你做心脏搭桥手术。当时我听到这番话，呆住了大概5-6秒或10秒的样子，就那么盯着他看。然后我问他，你的意思是这份报告显示我心脏有严重问题？他说，也不一定，但有异常，所以我们得查个明白。我说，可那不是你刚刚跟我说的话，你明明说我有严重问题，今天就可能要给我开胸做手术，你这是在骗我。医生好像没遇到过别人这样顶撞他，就一脸惊讶看着我。我又说，你骗我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说呢？结果他把那张纸撕了个粉碎，然后对我说，你走吧。他就把我赶出了他的办公室。后来我董事会里有位医生叫瑞伯德，在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他告诉我，你来我这儿测，然后他们才又给我做了跑步机测试。这次我允许他们剃掉了胸毛，好让贴片不会掉下来。他们也给我打了显影剂。瑞跟我说，跑步机测心电图这个东西常常不准，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结果检查结果显示我有一颗17岁的心脏，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在2001年的时候。我要说的是，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去看医生，他告诉你检查结果有问题，你可能原本感觉好好的，却马上就会被吓住。我不是反对医生，像我刚才说的，我很感激他们能帮到我们。我这里也有好朋友是医生，但我绝不会让医生的话凌驾于神的话语之上。对我来说，神的话语才是最重要的。再举个例子，瑞也知道这事。有一次我在外面打高尔夫球，晒伤了耳朵，导致我的耳朵上长出一个黑色的小东西，看起来很不妙，虽然不痛不痒，但样子不好看。我烦了，就硬生生把它撕下来，以为会自己愈合。结果过了6年，那东西反而扩大了，还时不时出血。瑞非常担心，怀疑是癌症之类的。但我就一直站立相信神，我宣告医治，结果神真的医治了我的耳朵。你们看，现在我的耳朵好好的，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不是说别人一定要这样做，我并不反对别人采取其他治疗方式，但我的重点是，你要让神的话比你眼见的更真实。这正是圣经所说的属灵，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加拉太书5:16，但很少有人真的这样去做。要想这样做，你必须花比在世俗节目上更多的时间来专注在神的话语上。多数人宁可把大部分时间泡在电视机前，而不去花同等甚至更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里。除非你看的是福音真理电视，否则你就该关掉电视，把时间花在神的话上。所以我的重点就是，耶稣说过，灵里才是叫人得生命的，而你的灵，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希腊原文里，都就是全部的意思，一切都变成新的，你的灵已经是完美的。你离世去天堂时，你并不会得到一个新的灵，你也不需要对现在的灵再做什么升级补丁或注入新能力，让它长大。你现在的灵已经是长成的了。约翰一书4:17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耶稣并不是个婴儿， 他已经完全了。而在你的灵里，你跟耶稣一样完全、成熟、义、圣。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在希腊原文里，一就是 hais， 意思是独一无二、排他性的一个，并不是说我们与主是并行的、相似的关系，而是合而为一。你的灵和主是完全一样的，因为那就是主的灵内住在你心里。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能理解我现在所说的这些，我自己也不敢说我完全明白所有奥秘，但就我已有的理解，已经足够让我生命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如今我应对事情时，不再把自己看成仅仅是个普通人，因为我知道我里面有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而我们常常因为医生说你要死了就吓坏了，可医生也只是在物质层面给出判断，也许从自然角度你确实得了会要命的病，但从属灵角度来说，你里面已经有使基督复活的同样能力，你要做的只是把它释放出来，而不是再去从外界索求什么新的东西。这也带出另一点，我从前常常会祷告说，哦，神啊，伸出你的手来触摸我，医治我吧。神啊，给我加倍的恩膏。神啊，我需要更多，求你加增我的信心。我过去也会这样祷告，但现在我明白了，我已经拥有耶稣所拥有的同样的信心。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所说的，神已经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或作按着个人的信心分给个人。但是在英文 KJV 版本，比较准确的理解是同一份信心，而不是随机的一份大小。那里说的是同一个度量的信心，而不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量。我拥有和使徒保罗同样的信心，我也拥有和彼得一样的信心。彼得在彼得后书开始就说，做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的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一样宝贵的信心，这说明我们拥有同样的信心，只是因为我们在灵里与主合而为一。你们知道吗？如果你去查看，这里说的就是同样的信心。彼得并没有那种伟大的信心，而你只有一点点可怜的信心。你里面拥有和彼得一模一样的信心，就是当他走过时，连他的影子都能医治人的那种信心。你有同样的信心在你里面。可是圣经经文说道，保罗在给腓利门写的信里，请看腓利门书一章六节，他为腓利门祷告时说，叫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这里显出功效，就是你把一些东西释放出来的意思。神把一些事启示给我，我现在正活在这些真理里，我想要把它们传达给你们，用我的言语将它释放与其他人分享。保罗说，叫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就是因你认识在基督耶稣里一切美善之事意义。换言之，当你承认确认你在基督里所已经拥有的那些美善之事时，你的信心就变得有功效，开始运行。但是整个基督的身体，指普世教会，并没有承认他们已经拥有了这些。他们仍在祷告说，哦，神啊，膏抹我，哦，神啊，充满我，哦，神啊，触摸我，给我更多信心。可是我们却在向神祈求他早就赐给我们的东西。在新约之下，一切都与明白已经完成了什么有关。耶稣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参见希伯来书十章两节，他现在就坐在那里，他不再做工，也不再医治人或拯救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他该做的一切，当他从死里复活时，成了。现在剩下的，只是我们伸出手来支取神已经提供给我们的一切。你不需要做什么来让神医治你，你要做的是除去自己的臭思维，自己的不信，也就是我们属肉体的态度，认为眼见耳闻和感受到的比神的话更大更真实。你要除去这种态度，才让那住在你里面的膏抹和恩膏能够流淌出来，这一点极其关键。因此我一直专注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和第十章，强调耶稣只一次献上祭物就已经使你成圣， 并且使你永远得以完全。不是指你的肉体，不是指你的魂、思想、情感、层面，而是指你的灵。在灵里，你此时此刻和你在天上将会一样完美。你与耶稣完全相同，你已经拥有他的能力与恩高。那你要承认这个事实，并且把它释放出来呢？还是要继续过你那种瘸腿般的生活，一边说，我只不过是一个罪人，蒙了恩典才得救。等到将来我们就会知道更多。这样下去，可眼下此时此刻，你就已经拥有所有这些好处。只需要你更新心思意念，就像罗马书12:2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或证明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查验、证明意思就是把属灵领域的东西真实的带到物质界，使你的感官可以感受到，变成你能看见的现实。而实现这一切的方式，就是更新你的心思，并不是去拿到更多什么。我曾经在一些教会见过他们举办双倍恩膏的聚会，他们会引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经文，说以利沙死活不放过以利亚，一直跟随，直到得到以利亚的双倍恩膏。然后他们说，我们要拿到双倍，如果你也想得到圣灵的双份恩膏，快来。但是你们知道吗？对以利亚和以利沙来说，这样的祈求没问题，因为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神本性一切丰盛的启示。但如今我们里面却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参见哥罗西书2:10，我们在基督里是完全的。你不需要什么加倍恩膏，你需要的是学习如何释放你已经拥有的。你通过把神的话语当作灵，并照着经上所说的去行，而不是照着你的感觉或想法去行，就能做到这一点。这真是太棒了，太棒了。所以我一直使用这些经文。接下来让我继续在希伯来书10里读一些话。我先从我们先前讲过的第一个经文开始，也就是希伯来书10:10，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你不需要不断的一次次得救，再失去救恩，再得救，再失去救恩，你得救一次就够了。你是急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而得以成圣的。相较之下，旧约里每一天祭司都站着是奉神，经常献上一样的祭物，却永远不能除去罪。希伯来书10:11。但这位耶稣在献上一次赎罪祭以后，就永远坐在神的右边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都成为他的脚凳。如果你对照看哥林多前书15，就会发现这在我们身上实现。耶稣已经战胜了一切，但他正等着万物都伏在他脚下，这是急着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来成就的。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这里也在预言基督的身体要进入一个地步，连死亡都在他们的权柄之下。耶稣要通过他的身体来完成这一切。接下来在希伯来书10:14说，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不是说到下次犯罪为止，而是永远。我还同时引用过希伯来书12:23，提到我们得以成全的灵，就是已经得以成圣，得以完全，直到永远。然后在希伯来书又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先前说过，这里就引用到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又要写在他们的心思上，还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哇，这真是太棒了。在旧约之下，你如果回去看希伯来书8，就会发现每年都要用祭物来提醒人们的罪，但在新约之下，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其实是引用了耶利米书31:33的预言，说到将有新约出现。希伯来书8也引用了耶利米的这个预言，然后在希伯来书8:12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下一节说，既说新约，就把前约废弃了，那渐就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兄弟姐妹们，现在大多数基督徒还活在旧约之下， 他们口口声声说接受新约，也接受其中部分真理，但事实上他们还在把旧约的一些规条和新约真理混着用。不过这段经文却说，旧约那一套已经要归于无有了。对不信的人来说，律法依然存在，好让人们看到自己的罪，并把人从自义中带出来，让他们在信心出现之前受管束，这是律法的功能。但对新约的信徒而言，你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的灵已经成圣，并且得以永远完全。神对你满有怜悯，许多宗教却不这样教导，他们对罪和不义常常严苛，但因着耶稣，神对我们是怜悯的，即使我们犯错也依然怜悯。许多人没法接受这点。接着在希伯来书10:17再次说，他们的罪和不法，我不再纪念。下一节18说，这些罪过既已得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你知道吗？我没时间详细解释，但我可以先这么说，你若不认可可以选择忽略，你并不需要为每一个罪都涂抹在宝血下才行。当然，如果你想要活在得胜中，你需要畏罪悔改，让那已经在你灵里的洁净能彰显在你的肉身和生活中。但是神并不是因为你每一个罪都认过了，全部战胜了才使用你。他对我们怜悯宽容，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和不法，也不再需要多次献祭。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刻，若没有把你过去的、现在的乃至将来的罪都赦免，像希伯来书9:10说的那样，那么你后来再怎么一次次悔改也无济于事。谢谢现场有2声阿们的回应。再看下面，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你瞧，多数基督徒正是缺少这一点。大多数基督徒都相信神能做一切事，他是全能的神，但是他们怀疑神是否愿意这样做，他们缺乏坦然无惧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依然有罪恶感。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再存有罪恶的良心，可我们却依旧以自己的行为标准来和神互动。我们的内心谴责自己，夺去了我们的胆量和信心。你要知道，希伯来书10:35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自信，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可大多数基督徒并没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配。事实上，我们就本相来说的确不配，但在重生的灵里，我们和耶稣一样公义圣洁，因为这是他的义白白赐给了我们。因此我们应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如果你明白我所说的这些，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甚至你还没犯的，都已经被处理过了，你就能因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我没有时间来详细教导帐幕和旧约圣殿，但我要简单提一下，当时会幕的内部分为两部分，圣所和至圣所。祭司每天都可以进入圣所，那里有陈设饼、香坛和金灯台，他们每日都在里面烧香、点灯、摆饼。但至圣所与圣所之间有一道幔子、帘子隔开。至圣所里放着约柜，上面有2个基路伯。我在周四的分享里提到过，译注指前面的某场讲道。根据希伯来书9，那里说我们现在不能够细说那些基路伯，因为如今他们已经被挪开了，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接近神。但在旧约时，若不是大祭司，那是耶稣的预表，任何人都没法进去，而大祭司一年也只能进一次。如果有人想要自行靠近神，就会被击杀。可如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明白了耶稣使我们永远成圣并得以完全的事实，就能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耶稣的血。再次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然后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说明新约之下的信徒和旧约之下的人与神相交的方式不一样。旧约之下的人靠行为来接近神，他们的行为远远达不到要求，就只能借着献祭，通过各种仪式来献上祭物。这些仪式都预表耶稣将来要做的事，他们是否做得对、做得全， 就决定了他们能否来到神面前。如果做的不对，就有可能被击杀。比如利未记提到拿达和亚比户献燔火，被神击杀，所以他们的接近神是基于他们所做的。然而，在新约之下，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基于耶稣所做成的。我们只要凭信心支取。罗马书五章二节说，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地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我们只需要把信心放在耶稣的作为之上，而不是放在自己身上，就可以大胆地进到至圣所。就像经上说的，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他借着幔子，也就是他的身体，为我们开的。这让我们看到，过去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幔子，其实预表耶稣自己。在他来并舍身流血之前，没有人能直接进入神面前。大祭司每年只去一次，要先为自己和百姓献上祭物，如果有哪里做的不对，就会被击杀。可是现在，耶稣来了，他的身体被裂开，他就是那幔子被撕裂，让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面前。接着，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节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希伯来书继续，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就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对这里的每一个字都可以讲一篇道。我们不仅需要信心，还需要充足的信心，而且是蛮有确据的信心。可大多数人只是稍微相信神会接纳我，同时还有战战兢兢的退后，暗想神会不会指出我的某些问题。我们不但要有信心，还要有确据的信心，而且是完全的确据。所以经文说，我们要用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希伯来书还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些经文都很了不起。如果你理解了会幕的背景，就知道过去人在神面前会被击杀，但是如今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时，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在第一世纪时为罗马人撰写犹太人的历史，他提到那道幔子当时有多高多厚，织入了金线，非常坚韧。他说，两对马各拉住幔子一端互相拉，都扯不断，然而他却从顶部开始裂到最底部，即使有人能扯，也不可能跑到六十英尺高的地方去撕开它。这显然是神自己在耶稣死的那一刻将它撕裂，象征人与神之间的隔断已经除掉，耶稣替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各位弟兄姐妹，当你重生得救，就已经能直接进到神面前。即使你犯罪了，也要知道主耶稣一次的献祭就已经让你永远得以完全，那道幔子不会被再一次缝合起来，也不会你每犯一次罪就再撕一次，接着你又把它缝回去，没有这样的事。它已经彻底撕裂，不会复原。希伯来书也说，我们现在不能细说那些基路伯的事，因为他们不再拦阻我们，他们已经被挪开了，再没有天使挡在施恩座上阻止你接近神。你现在需要的就是在基督里有信心，有胆量。但问题是，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思维仍是属肉体而非属灵，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没有达到完美的标准，就不敢相信神会为我们行大事，我们觉得自己不配，这是错的。神不是给你你配得的，而是给你耶稣所配得的。你看，在申命记二十八章那里也有类似的真理。有人喜欢引用申命记二十八章从一节到十四节说到所有的祝福，从十五节到六十八节说到所有的咒诅。如果你遵守律法就蒙福，不遵守就遭咒诅。如果你能把申命记二十八章一节打出来就好了，我就不用翻了。经文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他就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里重复了，你得谨守遵行。所以我听过很多人引用这段说，如果你想要这些祝福，比如仇敌从一条路来，却从七条路逃走，你要居上不居下，做头不做尾，你会有丰产，你的地得雨水滋润，你手所办的尽都顺利。他们说， 要得到这些祝福。你就必须谨慎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但经文并不只是说你要谨慎听从，而是必须谨慎听从，并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如果你往前翻到申命记27章最后几节，会发现当时摩西吩咐他们将一半支派的人站在基利心山，一半站在以巴路山，一边宣告祝福，一边宣告咒诅，说若有人不照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去行，就必受咒诅。换句话说，并不是你尽力而为，做到十分之九就有90%的祝福，而是如果你不能做到律法的每一条，就都要受咒诅。雅各书2:10也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所以如果你仅仅想靠自己去谨守遵行申命记28:1所说的，那么你就注定失败了。申命记28并不是你获得祝福的方式，它是神在向你显示，嘿，你永远无法凭行为赚的这些祝福，你只能把它当作礼物来接受，因为这是我的标准，而我给出这样的标准，是没有人能够完全守住的。一个新约信徒阅读申命记28时，应当这样理解，这在我生命中成就了。因为耶稣已经殷勤听从了他父的声音，并且谨守遵行了一切，他现在借着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让这一切对我们变得可得。也就是说，这些祝福都会临到我，因为我接受了他们，我可以领受申命记28:1-14的所有祝福，不是因为我做得够好，而是因为我信靠那位完美遵行所有事的耶稣。同时，我也得以脱离申命记28:15-68里的所有咒诅，因为那些是咒诅，而基督已经把我从律法的咒诅中救赎出来。所以借着耶稣，我得到我不配得的一切好处，并且借着耶稣，我又得以脱离那些我本该承受的咒诅。阿们。但是许多基督徒依然在看这些事，却没有这种坦然无惧可以进入至圣所的心，他们只停留在圣所那层面，与神有一定程度的关系，也许觉得神不会把我送下地狱，我知道我得救了，但他们不会期待神爱我，不会期待拥有神的喜乐、神的平安，也不会期待自己生命里有神的恩膏，因为他们觉得我没把一切都做到位。你永远都无法把一切都做到位，你不可能好到足以赚的这些。实际上最大的罪是什么呢？你们知道，托德前几天来这里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这点。我和托德的背景完全不同，我从小就是道德模范，从来没有说过脏话，从来没喝过酒，从来没抽过烟。而托德过去全都做过，而且还不止这些。我们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过来，但我们都相聚在同一个终点，完全依赖神。我在周四的时候去托德的学校时，就对学生们说，我认为我的自义之罪，比奸淫、说谎、偷窃、同性恋或任何其他罪更严重，因为很多犯奸淫、说谎的人，他们至少知道自己很糟糕，他们不会宣称自己因此是义的。也许他们行为上错了，但他们不会口口声声说，我靠这些行为就成义。然而我却在宣称自己的义。这就等于在对耶稣说，主啊，我不需要你，或者我不需要你全部的恩典，我只要一点点帮助就好，这是最大的罪，去信靠自己。我告诉你们，有大批基督徒都在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只要你的灵重生了，神就在灵里看你，他是按灵来与你相交，而那灵并不会像电表一样上下波动，它不会改变。你不会失去你的圣洁，不会失去你在灵里已有的恩膏，也不会失去你的喜乐和平安。但如果你在魂的思想情感层面给了魔鬼可趁之机，你就会在心思意念里丢掉平安和喜乐，因为你让撒旦来偷窃、杀害、毁坏了。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活在罪中，不会实际经历到神一切的祝福，并不是神把开关关掉了，神的祝福早就释放出来了，他不是那位对我们有所保留的神。可是你一旦去犯罪，就等于给魔鬼开了后门，就好像中间有根管道， 结果撒旦在中间给他毒死了。你依然拥有神的生命，但他流不过来，因为罪把通道阻断了。所以我相信要过圣洁生活。你们知道，我想我前几天也说过，我很感谢神呼召我来传讲神的恩典，以及你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将来都被赦免了这信息。因为别人无法用你是想借此去犯罪为理由来攻击我。事实上，我活得比大多数人更圣洁。这真理并没有让我去放纵犯罪，反而让我更感恩。自从我明白神为我所成就的一切之后，我因对神的爱心和感恩，就自然而然地服侍他。比起过去在律法和定罪下时，要更加殷勤。可仍有人会说，你在鼓励人犯罪，你这是让人自由的犯罪，根本不是这样。我还记得莱纳德，一个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听说过的人，他曾经在达拉斯的某一间浸信会教会讲道。他一上来就说，好了，各位，把你们的香烟都拿出来，点上火抽吧。那可是浸信会教会，当时大家就震惊了。他说，真的，我是认真的，你们就在这教会里点上吧。大家都说，我们不可能在教会里抽烟。他就问，为什么不行？我在外面见你们也抽烟啊。他还一个个点名，我看见你抽烟，你也抽烟，那你为什么不敢在教会里抽？他说，难道神不也在这里吗？这是很有冲击力的一点。我提这个例子是想说，我们常常弄出各种借口，把自己摆得好像还过得去，好像说我至少没在教会里抽烟，或者我比以前抽的少多了。可事实上，没有人能配得什么。你要到神面前，就得把所有自义都丢开，你所有的信靠都必须是100%在神身上，而不是90%靠神，10%靠自己。然而我们却常常想要把自己收拾得好一点，觉得现在做得更好，就会对神说，我不骂人，不喝酒，也不跟那些会做这些事的人来往。神啊，现在我算做得不错了，你应该会在我身上大大动工吧。就在你这么一想时，魔鬼就抓住了你的把柄，因为你把神的能力、爱、喜乐、平安跟自己的行为挂钩了。这样一来，只要魔鬼能指出你某一条做错了，你就陷入自责。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做错过什么，你以后还会继续犯错。所以你永远无法靠着自己的义来到神面前。罗马书11:6说，既是本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若是本乎行为，就不在乎恩典，不然行为就不是行为了。换句话说，你不是靠恩典加上点行为，或部分恩典配上你的功劳得救，要么全是恩典，要么全是行为。可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只凭行为得救，所以只能完全靠恩典。对一些人来说，这很可怕。他们会问，你这意思是，人不用表现好就能得到神的爱吗？没错，不用。神不是按你的行为才爱你、拯救你、使用你。至于生活上要不要行善、远离罪，当然要，因为我们有一个仇敌正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你拿神的恩典当借口去犯罪，你就给了魔鬼机会，他一定会对你下手，把你折腾惨，吃掉你午餐。我上课时常常说，魔鬼会吃掉你的午餐，还把袋子也拿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鼓励犯罪，可是你只要一开始觉得耶稣是根基，但我也要加上自己的好行为才能得救获得祝福，那么你就把整锅好东西给搅坏了。我听过一位牧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的儿子想跟教会里其他孩子一起去看电影，爸爸就问，这电影评级是什么？后来发现不适合看，就不让去。儿子说，可其他孩子都去，这电影里只有一点点裸露画面，只有一点点脏话。就那么一小会儿，爸爸还是坚决说不行，于是让儿子把朋友都带到家里玩，父亲就跑到厨房烤了一盘布朗尼蛋糕，端到后院去给他们吃。孩子们一看热气腾腾的蛋糕都很兴奋，结果爸爸说，在你们吃之前，先告诉你们，我在里面放了一点点狗粪便，不多，不会让你们生病，你们也尝不太出来， 但确实加了一丢丢在里面，孩子们听了谁还敢吃，就都不要了。这就是神看待这些事的方式。神把一切都预备好了，全部基于他的作为。可你要是跑来说，哦，神啊，我也有点了不起，我也做得很好，你就等于往里面加了那一点狗粪，把整个蛋糕都毁了。你不能往耶稣所成就的一切里再加上什么，他已经付清了代价，他已经把你成圣，使你得以永远完全。你应该坦然无惧地进入神的同在。阿们。感谢主耶稣，让我们所有人都站起来吧。父啊，我们何等感恩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谢谢你如此设定，让我们无需到达某个圣洁水准才能接纳，否则我们谁都达不到。父啊，我们谢谢你，你已经完全付清一切，你已经成就了一切。谢谢你撕裂那幔子，撕裂耶稣的身体，也挪开了基路伯，使我们可以随时坦然进入你至圣的同在。你与我们同住，住在我们里面。父啊，我祈求你让今天所分享的一切帮助人们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而是因为你本为良善可爱。谢谢你，主耶稣。父啊，我已经把这些话语分享出去，我相信圣灵会将这些话语变为火热的亮光，烧在每个人心里，直到他们开始研读，并且得到启示，看见自己在基督里已经有哪些美善之事，从而让他们的信心有效运行。主啊，我们为此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奇妙的救恩，并帮助我们明白，享受其中的益处。我们感谢你，我们领受这一切，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请我们的代祷同工到前面来。这个星期我们已经带领了15个人重生得救，今天我又和其中一位一起祷告了，还有50多个人领受了圣灵的洗。如果你今天在这里却还不认识耶稣，或者你也许相信神的存在，但雅各书2:19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话其实是不是在称赞你，而是说魔鬼也一样相信神的存在。所以光是信有神并不等于得救，你必须真正降服于他，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如果你听了我今天所讲的，但你一直只是承认有神，同时又觉得神接纳你是因为你是好人，那你需要走到尽头，承认自己所有的罪根本不值一提。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正认识耶稣，请你走到前面，让我们的同工为你祷告，我们也会送你一本书，帮助你明白救恩的意义。如果你已经得救，却没有领受圣灵的洗，也没有说方言，我们这个周末已有超过150人领受了，你也需要上前来领受。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会带来许多果效，正如圣经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但其中之一就是，圣灵是圣经作者，他也会向你开启圣经。要认识圣经，必须有属灵的启示。我当初领受圣灵时，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悟性突然大大敞开，我开始明白许多真理。如果你没有领受圣灵的洗并说方言，请到前面来，让人和你一起祷告。若你还有任何其他需要，我们也很乐意为你祷告。我告诉你们，如果你真明白我今天所说的内容，你的身体就不可能再一直受疾病困扰，你也不会一直陷在贫穷里，或者深深的抑郁当中。如果你在抑郁，那就意味着你一直在思想那些让人沮丧的事，而非思想我所分享的关于你在基督里身份和地位的真理。这与激素或化学失衡无关，关键在于你的思想没有专注在神的话语上。以赛亚书26:3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如果你在抑郁或害怕之中，说明你没在思想神的真理。因为只要你想到自己如今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就再没有理由沮丧了。沮丧只会在你专注负面时出现。所以如果你有以上这些需要，都欢迎来前面找我们的同工祷告。阿们。 现在童工已经在过道里等候，你们可以上前来接受祷告。再次感谢你们到来，记得把这套信息带回去，因为我相信它能改变你的人生，我真相信。如果你想要更多资源，我们外面也有，还有朱莉他们的信息，我们自己的各种产品等等，也欢迎你们来科罗拉多看我们，那一定会很棒。好了，如果你有需要，欢迎来前面让我们为你祷告。愿神祝福你们，你们可以自由离席了。